跟随耶稣，李第武牧师主讲，第四讲，跟随耶稣的福分，奖赏论。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23到30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是跟从耶稣的福分。
今晚我们思想是跟从耶稣的福分。
我们前几次我们看到了跟从耶稣的代价。
我前几次看到跟从耶稣的代价
是把主权交出来顺服基督。
是将主权交出来顺服基督。
接着我们看跟从耶稣的生活。
接着我们看跟从耶稣的生活。
我们是过一个神所设立的敌对的一个原则来生活。
我们根据神所设立敌对的原则去生活。
神为了他子民的好处，
神为了他子民的好处，
他在他子民跟他的属灵敌人之间，
在他子民和他属灵的人之间，
放下了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
放下一个敌对的情况，
使他的子民永远跟他们的肉体、跟他们的世界、跟撒旦站在一个永不妥协的地位。
所以他子民永远和他自己的肉体、和世界、和撒旦站在一个永不妥协的地位。
这是我们讲跟从耶稣的生活。
这是我们讲跟从耶稣的生活。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跟从耶稣的道路。
昨晚我们思想跟从耶稣的道路
是要效法基督，
是要效法基督。
如果我们传讲的信息停到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传讲的信息停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信息就不完全，
我们信息就不完全，
而且这个信息也不合乎圣经的教训，
而这个信息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
我们必须要讲到跟从耶稣的福分，
我们必须要讲到跟从耶稣的福分，
也就是讲到奖赏论，
就讲到奖赏论。
跟从耶稣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跟从耶稣有极大的挑战，
但是跟从耶稣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福分，
跟从耶稣有恩典，是一个福分。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节里面，
今天我们读的经节里面
讲到那个富有的少年人，
讲到个富有的少年人，
他拒绝了跟从耶稣的邀请，
他拒绝了跟从耶稣的邀请。
我们都知道他的结果，
我们知道他的结果，
忧忧愁愁的走了，
忧忧愁愁的走了。
圣经上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
圣经再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
他在神国的历史中间消失了，
他神国历史中间消失了，
他失去了恩典，失去了福分，
他失去恩典，失去了福分。
这正代表了一大群人，
正代表一大群人，
他们回绝了耶稣的邀请，
他们拒绝了耶稣的邀请，
拒绝耶稣的呼召，说跟从我。
拒绝耶稣的呼召啊，跟从我。
很多的信徒也拒绝跟从耶稣。
好多信徒也拒绝跟从耶稣。
当他们在唱在一首熟悉的诗歌的时候，
当他们唱歌唱熟悉的诗歌的时候，
有意无意他们唱的时候是世界在前，十架在后。
有意无意，他们所唱的世界在前，十架在后。
他们没有认清跟从耶稣的福分。
他们没有认清跟从耶稣的福分。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奖赏的问题。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奖赏的问题。
面对了耶稣的评语，
面对耶稣的评语，
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彼得说了一个问题，令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
彼得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我们要感谢彼得，
我们要感谢彼得，
他常常发一些问题出来，
他常常发一些问题出来，
而你跟我心中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敢问。
而你我心中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敢问，
因为彼得问了，
因为彼得问了，
所以今天你跟我可以学得更多，
所以我们你我今天可以学得更多。
所以彼得问这个问题，
彼得问这个问题，
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这是一个有关奖赏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关奖赏的问题。
我们有的人讲很难想象彼得问这个问题，
有人说很难想象彼得问这个问题，
彼得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里面，
彼得居然有这个动机在里面。
但是不论怎么样，
但无论是怎样，
彼得的问题，
彼得的问题，
对每一个要跟从耶稣的人，
对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
都是我们心中的问题，
都是我们心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
这个问题非常之实际。
他要求一个清楚的答案，
他要求一个清楚的答案。
耶稣说，
耶稣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在跟从我的人，
你们在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
凡为我的名，
撇下房屋，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或者弟兄姊妹，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
儿女田地的人，
儿女田地的人，
必要得到百倍，
必要得到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并且承受永生。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用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主题，
我们用三个角度看这个主题，
跟随耶稣的福分，
跟随耶稣的福分。
第一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
跟从耶稣的人今生的奖赏，
跟从耶稣的人今生的奖赏。
第二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跟从耶稣的人来世的奖赏，
跟从耶稣的人来世的奖赏。
第三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
跟从耶稣的人对奖赏应有的态度，
跟从耶稣人对奖赏应有的态度。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去看，
跟从耶稣的人今世的奖赏，
跟从耶稣人今世的奖赏。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到复兴的时候，
凡为我名撇下房屋，
凡为我名撇下房屋，
等等等
等等等，
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是以诚恳的态度来肯定了奖赏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看耶稣以诚恳的态度来肯定奖赏的重要性，
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很惊讶，
这点使我们感到很惊讶。
惊讶的是什么？
惊讶的是什么？
因为他对彼得的回答是这样的温和，这样的诚恳。
因为他对彼得回答这么温和，这么诚恳。
主说，
主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提醒大家，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提醒大家，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所用的阿门的字句。
实在告诉你们，是主耶稣用的阿门的字句。
主耶稣每次用这阿门字句的时候，是来强调他教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强调。
主耶稣每次用阿门的时候，是强调他教导的方式的重要。
这是耶稣讲话的所有讲话中间最诚恳，他觉得最切实最重要的话语。
这个主耶稣讲话当中最诚恳最切实最重要的话语。
我们奇怪耶稣没有转过身来，
我们奇怪耶稣没有转过身来。
我们讲到耶稣每一次转身的时候就要骂了，
我们讲到每次耶稣转身的时候就要责备。
耶稣用诚恳的态度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用诚恳的态度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因此耶稣肯定了奖赏的重要性，
因此耶稣肯定奖赏的重要性。
耶稣没有骂彼得，
耶稣没有责备彼得。
所以你撇下什么？
所以你撇下什么？
你撇下两条破船，
你撇下两条破船，
你难道撇下房屋了吗？
你难道撇下这房屋了吗？
彼得的房屋我见过，
彼得房屋
我在加百农去的时候，上面写的是彼得的房屋。
我去那里看的时候，上面写的是彼得的房屋。
彼得没有撇下房屋，他有房屋。
彼得没有撇下房屋，他是有房屋的。
彼得没有撇下他的妈妈，
彼得没有撇下他妈妈。
因为我们看到彼得照顾他的岳母，
因为我们见到彼得照顾他岳母。
耶稣要彼得跟他的同伴们，
耶稣要彼得同他同伴们，
以及所有要跟从耶稣的人，
以及所有要跟从耶稣的人，
要知道一件事实，
要知道一件事实，
耶稣的确知道跟从他的人所付上的代价。
耶稣的确知道跟从他的人所付上的代价。
同时他的确的会奖赏那些跟从他的人。
而且他的确会奖赏那些跟从他的人。
不但适当的奖赏他们。
不单只是适当的奖赏。
而且信实的回报他们。
而且是信实的回报。
那些跟从他撇下一切的人。
那些跟从他撇下一切的人。
奖赏与惩罚。
奖赏与惩罚。
是圣经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
是圣经中一个主要的主题。
这是神带领他儿女的一贯的原则，奖赏与惩罚。
这个神带领他儿女一贯的原则就是奖赏与惩罚。
你顺服我，我就奖赏；你不顺服我就惩罚。
你顺服我就奖赏，你不顺服我就惩罚。
什么是你跟我的问题？
你乜嘢系你同我嘅问题呢？
你跟我的问题是我们低估奖赏的重要性。
你同我问题就系低估咗奖赏嘅重要性。
你跟我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强调这个奖赏的观念。
你同我问题就唔愿意强调呢个奖赏嘅观念。
甚至于我们对有这些观念想法的人，我们加以指责。
甚至我哋对有啲观呢种观念想法，我哋加以指责。
认为奖赏是世俗上的功利主义。
以为奖赏系世俗嘅功利主义。
但是。从圣经的事实上我们来看，
但从圣经的事实上我们去看，
奖赏这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圣经里面出现，
奖赏这个字一而再再而三在圣经里面出现。
我们昨天讲过，
我们昨晚讲过，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就讲过，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
讲到那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拿摩西做个例子，
他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拿摩西做一个例子，
他讲摩西看见基督所受的凌辱，
他就讲摩西所睇到基督所受嘅凌辱，
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比埃及嘅财宝更加嘅宝贵。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因为他向往所要得嘅赏赐。
奖赏这两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圣经里面出现，
奖赏呢个字一而再再而三喺圣经里面出现。
主耶稣用了强调的口吻，用了诚恳的口吻来肯定奖赏的重要性。
主耶稣用强调用肯定的口吻强调了奖赏的重要性。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社会，
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
的确我们的社会充满了顾客心态，
的确我们社会充满了顾客的心态，
我们流行的功利主义，
我们流行的功利主义，
我们这些观念都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间，
这些观念都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
常常我们被追求奖赏那个欲望那个观念所驱使住，
常常我们被个追求奖赏个欲望所驱使。
那你跟我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咁你同我呢啲跟随耶稣嘅人嘅责任系乜嘢呢？
我们有责任教导会众，教导弟兄姐妹们关于奖赏的观念。
我哋有责任教导会众弟兄姊妹关于奖赏嘅观念，
鼓励他们做正确生命的投资。
鼓励他们做正确生命的投资。
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们奖赏的正确观念的时候，
如果你不教导他们关于奖赏正确观念的时候，
也就等于说我们不鼓励他们做生命的投资，不教导他们做生命的投资，
也就是我们不教导他们是做一个生命的投资。
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们的话，
如果你不教导他们的话，
信徒他们从哪里来学到功课？
信徒从哪里学这个功课呢？
又怎么样能够采取行动来做生命的投资？
你怎样采取行动做一个生命的投资呢？
所以我们讲耶稣诚恳的肯定了奖赏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讲耶稣肯定的诚恳的讲奖赏的重要性。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耶稣应用在今生永世都会有奖赏，
我们看到耶稣在今生永世都应许有奖赏，
记得不单单是在永世，在今生也有奖赏，
记得不单是在永世，在今生也有奖赏。
马太在讲到奖赏论的时候，
马太讲到奖赏论的时候，
他讲奖赏是在什么时候给？
他奖赏是什么时候给的呢？
他讲复兴的时候，
在复兴的时候，
当然是指的将来，
当然是指的将来，
是指的人只要坐在那荣耀宝座上的时候，是指的来世的时候，
是指的人只要坐在荣耀宝座上的时候，是来世的时候。
他讲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必要得着百倍，
他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必要得着百倍。
我特别查了一下，马太用的得着是将来得着，
我特别查了马太所用的得着是将来的得着，
所以马太的奖赏论多半是指的未来来世，
所以马太的奖赏论多半是指着未来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仔细看马可所讲的奖赏论的时候，
当我们仔细看马可讲的奖赏论的时候，
马可就加了一句，
马可就加了一句，
马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讲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马可在马可福音十章的时候，他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
在来世必得永生，
在来世必得永生。
所以马可加了今世得百倍，
所以马可加了今世得百倍。
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来世，
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来世，
这两个名词可以讲遮盖了从人类始祖堕落一直到永世的时间。
这个两个名词可以包括了由始祖一直到永世的时间。
今世，今世是写我的，
今世是写我的，
来世，来世是公义的，
来世是公义的，
指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降临，
直到耶稣第二次要降临，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继续到永远，
从那时一直继续到永远。
所以我们似乎看来马太跟马可的奖赏论有分别，
我们看来马可和马太的奖赏论似乎有分别，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结论，
但不理怎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奖赏是在今世跟永世里面都有的，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奖赏在今世来世都是有的，
第二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你比较今世跟永世的奖赏的时候，
你比较今世和来世的奖赏的时候，
重点还是在永世里面，
重点还是在永世里面。
那永世的奖赏是永恒的产业，
永世的奖赏是永恒的产业，
哦，没有办法比较的，
是没有办法比较，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诚恳的肯定奖赏的重要性，
这个耶稣诚恳的肯定奖赏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应许我们在今世永世里面都有奖赏，
所以看到耶稣应许我们在今世来世都有奖赏。
接着我们看到，
接着我们看到
耶稣允许的奖赏是丰满超过了我们所撇下的，
耶稣应许的奖赏是丰满超过我们所撇下的。
马太讲要得着百倍，
马太说得着百倍，
得着百倍到底是什么意思，
得着百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写这个文句的时候，这是用诗歌体的这种夸大的这种文句来写的，
我想他写的时候用诗歌体一种夸大的方式来写，
这就是形容这个福分之丰满丰富到极点，
就形容这个福分的丰满到极点。
它的重点是什么，只要你丢下的撇下的，神是丰丰富富的回报你。
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所撇下的，神要丰丰富富的回报你。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那我们看跟从耶稣的人真正的推动力到底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看跟从耶稣人真正的推动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们为什么跟撇下这些东西呢？
他们为什么可以撇下这些东西
呢？那主耶稣的答复很简单。
那主耶稣的答复是很简单。
他讲：凡为我的名撇下。
凡为我的名撇下。
我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撇下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撇下的原因只有一个。
为了耶稣的名。
为了耶稣的名，
是的，我们可以把它直译说是因为我名的缘故。
没错，我们可以直译说因为我名的缘故。
我们用意义来译这句话的话，
我们用意义来译这句话的时候，
为了对我委身的关系，
为了对我委身的关系，
哦，对门徒，对所有要跟从耶稣的人来讲，
对门徒和对所有跟从耶稣的人来讲，
耶稣的名，耶稣对我们是太重要，
耶稣的名对我们是太重要了，
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来换取耶稣的名，
任何也没有办法换取耶稣的名，
任何我们在世界上的亲情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阻挠我们不呼求耶稣的名，
任何世上的亲情没有办法阻挠我们不去呼求耶稣的名，
我们能够撇下是为了他名的关系，
我们能够撇下因为他的名的关系。
弟兄姐妹，什么地方高举耶稣的名，
弟兄姊妹，乜嘢地方高举耶稣嘅名？
什么地方就有宣教？
乜嘢地方就有宣教？
什么地方不高举耶稣的名？
乜嘢地方唔高举耶稣？
什么地方就没有宣教？
乜嘢地方就冇宣教？
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哋而家嚟睇一下。
为了耶稣的名所撇下些什么东西？
为咗耶稣名撇下啲乜嘢呢？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地来算一下，到底撇下什么？
今晚我哋好好嘅计一下，到底撇下乜嘢？
我数了一下，撇下七样东西。
我数下系撇下七样嘢。
哦，你讲这七样之外，我就不必撇下了。
咁你话讲七样之外，我就再不必撇下。
哦，不是这样解禁的。
唔系咁样解禁。
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
七喺圣经里边系一个完全嘅数字。
象征呢，我们撇下所有的。
象征我
所
有
的。
所
有，
亦系所有嘅损失。
所有的。
系所有的。
有的东西你能够撇下，可能我撇不下。
有啲嘢你可以撇下，我撇唔下。
但是对我们来讲，所有的东西，完全的一个东西都撇下。
但对我们来讲，所有的东西是完全的撇下。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七项里面分成两类。
但我们可以将七样分成两类。
第一类。
第一类。
我们看撇下第一样名单。
我们看撇下第一样名单。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奇怪，第一优先第一条就是房屋。
奇怪，第一优先就是房屋。
产业，房屋是产业。
房屋是产业。
然后我们看看最后一样是什么？
然后它最后一样是什么？
田地。
是田地。
地产。
地产。
所以房屋加地产，所以我们可以讲第一类是什么？产业类。
所以房屋加地产第一类是什么？是产业类。
那中间包括的是什么？
那中间包括是什么？
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
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主耶稣讲，凡为我撇下两类的。
主耶稣说，凡为我撇下两类的。
第一样是产业。
第一样是产业。
第二样是所有在社会上、在世界上的人际关系撇下。
第二样是所有世界上的人际关系。
主耶稣讲，我通通会补偿给你们，丰丰富富的补偿给你们。
主耶稣说，我会通通丰丰富富的补偿给你们。
在今世，在来世里面，丰丰富富的补偿给你们。
在今世，在来世，丰丰富富补偿给你们。
好，那我们以下我们从这两类来看一下。
以下我们从这两类去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的撇下产业得百倍，怎么样的撇下人际关系得百倍。
看一下怎样撇下产业得百倍，怎样撇下人际关系得百倍。
因为我们要投资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算一下。
因为我们要投资的话，我们好好算一下。
今天我们是买股票的时候，是生命投资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买股票的时候，生命投资的时候。
好，我们看一下房屋是名列第一位。
我们看下房屋是 名列第一位。
这里面好像讲房屋有些特殊的吸引力。
我们看房屋好像有些特殊的吸引力。
从古到现在，从东到西，通通对房屋很有吸引力。
从古到现在，从东到西，房屋通通都是有吸引力的。
到你到一个人的家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生活形态是什么。
你去一个人家就可以看到他生活的形态是什么。
昨天我们讲的更多一点，不但到他家里面，还到他厕所去看一下。
昨天我们讲得多一点，不单止去他家，还去厕所看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你看一下他的房屋，看一下他的家具，你就知道他是哪一种生活形态。
我们看下他的房屋，他的家具，就知道他是哪一种的生活形态。
很多弟兄姐妹们喜欢到牧师家去聚会。
很多弟兄姐妹欢迎牧师在家聚会。
为什么喜欢到牧师家聚会？
点解会喺牧师屋企聚会？
啊，因为到牧师家，牧师家的所有的家具，什么东西都是奉献的。
因为牧师屋企所有家具都是奉献的。
所以你有一个烫着茶的时候往家具上放没有关系。
所以你杯热茶放在家具上面没关系。
拿起来的时候底下一个印子圈。
拿起上来底下一个印。
因为这是奉献的家具。
因为这个是奉献的家具。
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不肯把他自己家里门打开。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不想将他家门打开。
开小组或者团契。
开小组团契，
因为一下子有人茶杯过来，你马上要垫一个东西，因为怕家具上面有一个印子。
因为茶杯一过来，马上垫一块嘢，因为怕惊整个印喺上。
因为我的家具还没有奉献。
因为我家具仲未奉献。
到牧师家很方便的，通通都是奉献的。
到牧师屋企好方便，通通都
是奉献。连地毯这个扣打翻没有关系的。
原来地毡打翻咗个扣都系冇关系。
在西方的社会里面，特别房屋代表了我们的碉堡。
这个西方的房屋是代表我们的碉堡。
人的一生的精力通通花费在投资最多的地方，就是房屋。
人生一生的精力投资最多的地方就是房屋。
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到 Home Depot 去啊，你们这边有 Home Depot 对吧？
我常常见到很多人去 Home Depot。
哦，这个真是会做生意。
这间公司真是会做生意。
我假如做股票的话，我会买一些 Home Depot 的股票。
如果我要买股票，我要买他的股票。
他每次造的地方都是在 highway 的旁边 ，interstate 旁边。
他每一个 store 都在 highway 的旁边。
哦，开的时间也特别长。
开的时间也特别长。
哦，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 warehouse， 通通放在外面，表示丰丰富富的东西。
里面都放满晒嘢，表示丰丰富富的。
你每一样都想丰丰富富的搬到你家里面来。
你每一样都想丰丰富富的搬到你屋企去。
多少人时间花在 Home Depot 上？
几多人将时间花在 Home Depot 上面呢？
主耶稣讲，
主耶稣话，
房屋是第一条，
房屋是第一条。
你要撇下的话，撇下你的心，把你的心丢掉。
你要撇下的话，撇下你心，将你的心丢掉。
所以主耶稣跟那个富有的少年人讲，
所以主耶稣同个富有的少年人讲，
把你的钱拿来分给穷人，
将你的钱拿来分给穷人。
为什么他的心就是被钱所？捆绑了。
为什么呢？他的心就是被钱所捆绑。
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信徒，一有时间的时候就到 Home Depot 去买东西来
修你的房屋。
今天很多信徒一有时间就去 Home Depot 去买东西去修理你的房屋，
代表你的心在什么地方，
代表你心在什么地方。
更新传道会 有一个义工，
在更新传道会有一个义工、
哦、跟我们做了很多年之后呢，他表示 他想好于奉献，
他当和我们做了很多年，他有意思要奉献。
他自己一面在读神学，
他自己一度在读神学，
有一年多了就没有再听到他提奉献了。
过了一年多他就再没提奉献了。
我就有一次问这个同工讲，怎么搞，他现在到底是不是准备出来了。
我有一次就问同工，他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要准备出来呢？
同工讲他不会奉献了。
同工说他不会奉献了。
我讲你是他的朋友，你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他不奉献，不会奉献。
你是他的朋友，你怎么会知道他这么清楚他不会奉献呢？
他讲他的太太很有，他的太太的家很有钱。
他说他太太家很有钱，
最近送了他一笔很大的钱，
最近送了他一笔很大的钱。
所以他现在的房屋是在那个区里面的，是最差的房屋，但是那个区是最好的，最好的区域。
他间屋在那个区是最差的房屋，但是他是最好的区。
所以他现在把他那个值25万的房子通通用 bulldozer 铲平。
所以他现在将他值25万的房屋是用 bulldozer 来铲平。
值钱的不是那个房屋，是那个地值钱。
值钱的不是那间屋，而是那块地。
哦，现在要在地上盖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屋。
现在在那块地起一间很大很大的屋。
他这一讲，我讲，哎呀，你真是观察很好，真的是不会奉献。
咁佢一讲话，你嘅观察真系够，佢而家真系唔会奉献噶。
因为他的心都在房产房屋上面。
因为佢心已经喺个房产上边啦。
一年多，
一年几
嚟，再冇提起。
再冇提起啦。
刚才陈牧师提到，
刚才陈牧师提到，
有一位罗弟兄要来这边做传道。
有位罗弟兄要来呢边传道。
跟这个罗弟兄同时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位执事，这是我们教会中两位执事同时出来。
另外一位同罗弟兄一起出来，是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位执事。
那位执事是做电脑，在 AT&T 做电脑做得很好的。
那位执事在 AT&T 做电脑做得很好。
太太也是做电脑的。
太太也是做电脑。
所以两个人薪水加起来当然超过10万多了。
两个人薪水加起来就超过十几万。
哦，当他们接受神呼召的时候。
当他们接受神呼召的时候。
他第一步就是要把房屋卖掉。
第一步就将房屋卖掉。
我看他要把房屋卖掉的时候，把那些家具都一个一个的送出去。
当他要卖房屋的时候，将家具一件一件的送出去。
把他的，因为他要做宣教士，把他所有的房屋里面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
让他做宣教士，所有屋企里面要卖的卖，送的送。
然后把他是一些箱子、一些东西，通通放在我的车库跟我的地下室。
又将嗰啲皮笼、皮夹，通通放喺我嘅车房或者地下室里边。
我看到他之后，
我睇到佢之后，有啲舍唔得。
我就他在搬的时候，我帮他搬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肩膀。
当帮佢搬嘅时候，我就拉住佢嘅肩膀。
我讲 Kevin 啊。
我话 Kevin。
什么心情？
系乜嘢心情？
他叫牧师啊。
佢牧师啊。
我心情好轻松啊。
我心情好轻松，
我好自由啊！
我好自由啊！
从今之后，我把房子送掉了，卖掉了。
从今以后，我将房子卖掉了。
我走一条跟随耶稣的道。
我走一条跟随耶稣的道路。
我每次到地下室看到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
每次我在地下室看到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为他祷告，求主的手修剪他，带领他的保护他。
我求主的手修剪他，带领他，保护他。
我相信
神
在今世在永世里面要百倍的赐福给这个人。
我相信神要在今世来世百倍的赐福给这个人。
凡为我名所撇下的是哪一批人？
凡为我名所撇下的是哪一批的人？
主耶稣是讲亚伯拉罕的那群人，指亚伯拉罕的群人。
主耶稣是讲指亚伯拉罕那一群人。
他们是有信心的人。
他们有信心的人。
他们是忠心的人。
他们是忠心的人。
他们是愿意离开那个舒适圈子里面 comfort zone 的那些人。
他是那一班愿意离开舒适圈子里面那一班的人。
主耶稣讲我要报答他。
主耶稣说我要报答他。
我的报答不单在永世，今世我会报答他。
我报答不单只在永世，在今世我也要报答他。
主耶稣用诚恳、用阿门的字句讲，我肯定我会报答他。
主耶稣用诚恳、用阿门的字句话，我肯定要报答他。
主耶稣讲，我的报答他是百倍，就是没有办法计算，丰丰富富的报答他。
主耶稣话我报答系百倍，就冇办法计算嘅，要丰丰富富嘅报答他。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奖赏。
弟兄姊妹，千万唔好轻看长相。
这是圣经上的字句。
呢个系圣经上嘅字句。
摩西因为向往嘅奖赏，
摩西因为向往奖赏，
才会跟从耶基督。
先会跟从基督。
有一位神所很重用的仆人，
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早年出来传道，撇下了一切。
早年出来传道，撇下一切，
在一家教会里面牧养，
在一家教会牧养，
教会就让他住在教会的阁楼上面，
教会就让他住在教会的阁楼上面，
三十几年来住在那个阁楼上面，
三十几年来住在阁楼上面，
七个小孩子从那阁楼里面长大，
七个小孩子在阁楼上面长大，
都是神供给，
都是神供给，
他撇下的神供给，
他撇下的神供给。
他从教会退休之后，
他从教会退休之后，
他服侍教会，
他服侍宗教会，
教会继续供给他，让他住在阁楼上面，
教会继续供给他，让他住在阁楼上面。
后来教会决定要把这个教会拆掉了，
本来教会决定将教堂拆掉，
要盖大楼了，
要起大楼，
所以他只好要搬出去了，
所以他只好搬出去，
看起来好像没有地方住了，
看起来好像没有地方住了，
但是弟兄姐妹们合起来，在
最好的一个区域里面租了一个公寓给他，
弟兄姊妹合起来在最好的地区租了一个公寓给他，
跟他讲你这一生一世可以租这个公寓，
说你一生一世可以住这个公寓，
我们这些人供给你的房子，
我们这些人会供给你这个房子，
这么多年来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到处为家，
这么多年来这个神重用的仆人到处去讲道，
不但他有最好的一个公寓在那边，
不单止他有一个最好的公寓在那里，
他在世界各个地方弟兄姐妹们用宽敞的房子给他住，
在世界各地弟兄姐妹是为他预备宽敞的地方给他居住，
而且有的弟兄姐妹怕他住在家里面受干扰，给他住 Hilton Hotel，
有的弟兄姐妹怕他在家受干扰，就给他住 Hilton Hotel，
他到各个地方住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到他儿女家去住，儿女对他很孝敬，
他去各个地方有时去儿女家住，儿女对他非常孝敬，
他不只只有一个地方住，
他不仅仅只有一个地方住，
所有的地方世界各地迎接他的时候都有地方住，
所有世界各地迎接他的地方都有地方住，
到新加坡在那边开培灵会的时候，
去新加坡开培灵会的时候，
哦，那边的最大的富翁，那个 tan 把 tan 的最高的楼的 penthouse 给他住，
在那里最大的富翁的 penthouse 最高的地方给他住，
你所撇下的，
你所撇下的，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切实的知道，
我切实，
我诚恳的知道，
我诚恳，
我信实的，我要回报你，
我信实的，我要回报你。
百倍给你，
百倍给你，
而且使你现在在世上的时候，你不需要再挂心了。
而且你世上的时候不需要再挂心。
你已经把那些东西撇下了。
你已经将那些撇下。
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在心，都在忙的，都在这些东西上面。
那些没撇下跟随耶稣的人，都还忙在那些事情上面。
但是你只要专心的跟从我。
但你只要专心的跟从我。
好，我们讲到撇下的产业，神要给百倍。
我们讲到撇下产业，神要给百倍。
我也可以经历到。
我们可以经历到，
弟兄姐妹，当我在1985年奉献的时候，
当我1985年奉献的时候，
我到纽约的长岛在那边教书，
我去纽约的长岛在那教书，
我在那边去的时候，一年前买了个房子，
我去之前一年买了个房子，
九个月之后就要奉献，
九个月之后就要奉献，
要搬，
要搬了，
要搬的时候已经决定奉献了，
要搬的时候已经决定奉献了，
第一步要撇下的当然就是产业房子。
第一步要撇下咧，当然就系产业，就系房子。
把房子卖掉，
将房子卖掉。
感谢主，九个月让我房子我自己卖，自己过户，赚了34000块。
九个月我自己卖系赚咗34000蚊，系美金。
我跟我太太讲，
我对我太太讲，
我从奉献这一日开始，我绝不碰钱了。
我从奉献而家开始，我绝对唔再兜啲钱。
投资都是我做，写支票都是我做。
以前投资我写支票都是我
做，因为我不放心师母做，
我不放心师母做，
因为他的支票会跳的，
因为他的支票会跳的，
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通通交给你，
我说从那时候开始我通通交给你，
我把他34000块交给他，
我将34000蚊交给他，
他就按照我三个女儿的，那个时候是一个14岁，一个11岁，一个8岁，
按照我三个女儿，一个14岁，一个11岁，一个8岁，
他就按照他们要读大学的时间，
就按照他们读大学的时间，
我到现在还不懂那个叫什么 zero coupon， 他就买了很多，买用他们的名字买的那些。
我就到而家我都唔知道系咩叫做 zero coupon， 佢就买按照佢嘅名字系买咗呢啲 zero coupon。
34,000块让我三个小孩子到现在读完大学。
34,000元让我三个小蚊仔到而家读完大学。
我记得当我老二读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老二读大学的时候。
他读到大三。
他读到大三。
那一年的时候他讲。
到那年的时候他讲。
他讲爸爸妈妈我不能再等了，学校一定要叫我付10,000块住学费跟生活费，一定要寄来。
学校一定要我付10,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定要寄给我。
赶快寄来。
快点寄来。
我讲我们还没有这笔钱。
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这笔钱。
大家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呢？
我讲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电话里面祷告。
我们在电话里面祷告。
所以我们就祷告。
所以我们就祷告。
他讲你祷告要多久？
他说祷告要多久？
我讲两个星期好不好？
两个星期好不好？
好，祷告了一个半星期。
那祷告一个半星期。
那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弟兄呢，他父母亲都在香港。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父母在香港。
每次到香港的时候呢，我就去带一点东西去，然后我去跟他父亲呢传一下福音。
每次去香港都带点东西去，又去向他父母传福音。
所以，那个星期啊，他的父亲跟他母亲呢、啊，到美国来看他们。
那个星期呢，他父母来美国来探望。
所以到了美国看他们的时候就，就当然要参观一下更新传道会，就到更新传道会来参观。
当他父母来探他们的时候呢，他就去更新传道会来探望。
参观完了就走了。
去来参观完就走。
第二天，他的媳妇就打个电话给我。
第二天，他的媳妇打个电话给我。
他讲牧师啊，公公开了一张支票。
个牧师啊，公公开了一张支票。
这开了一张支票是要完全叫你自己处理。
开张支票完全是叫你自己处理。
啊，你可以给你小孩子大学费用。
你可以给小孩子大学费用。
或者给更新传道会。
或者给更新传道会。
或者给美德教会都可以。
或者给美德教会都可
以。
随你处置。
哎，我讲啊、对不起啊，姐妹，我跟神讲过了，我不碰钱的。我讲你决定好了。
我对不住啊，姊妹，我对神讲，我唔再斗啲钱，你自己决定好啦。
啊，他讲公公的钱，我也不想碰的。
佢话公公嘅钱，我亦唔想斗。
他讲，我能不能就给美德教会的财务叫他来处理好了？
咁佢话可唔可就俾美德教会让佢嘅财务去处理？
我讲冇问题啊，你拿给他好了。
我话呢个没有问题，俾佢就好啦。
过了一下之后，这个美德教会的就给了一张10,000块给更新传道会。
过了不是几耐，这个美德教会呢就给了一张10,000元的支票给更新传道会。
给了一张10,000给李牧师给我。
给了一张10,000元的支票给我。
然后再给了30,000块美德教会拿去了。
然后再给30,000元是美德教会拿去。
那所以我就把这10,000块交给更新传道会的秘书。
所以我就将这10,000元交给更新传道会的秘书。
所以我10,000就拿回家了。
所以我10,000元就拿回家
了。哦，那两个星期到了，女儿打电话来说有没有钱，10,000块有没有？
咁过咗两个星期，个女打电话嚟，佢有冇钱，有冇10,000元？
妈妈讲，哎，刚好有一个人要奉献10,000块。
妈妈就话刚好有一个人奉献10,000元。
哦，女儿流眼泪想，感谢主，这是神的，两个星期祷告居然就来了，钱10,000块来了。
咁个女就流眼泪，感谢主，祷告两个礼拜，神就让10,000元嘅。
哎，我们讲是感谢主，神是信实。
我哋话感谢主，神系信实。
打完电话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办公室了，我就去灵修。
打完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去办公室去灵修。
灵修完我祷告。
灵修完之后我祷告。
我就想那个10,000块已经交给那个秘书，更新传道会那个秘书的10,000块。
我就想起个10,000元已经交给传道会的秘书。
因为祷告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兄的爸爸没有信主。
我祷告的时候想起这个弟兄的爸爸没信主。
那我们更新传道会从来没有拿过一个不信主的人的钱。
我们更新传道会从来没有拿过一个没信主的人的钱。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所以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
所以祷告完了我觉得我不愿意为这个破例，不愿意拿这个10,000块。
祷告完之后我不愿意破例去拿这10,000元。
所以我就跟当初一个同工讲，我讲啊，你觉得怎么样？
咁我就当初一个同工讲，我话你觉得点样呢？
他讲定无，你讲我心里面觉得不平安，就不要拿。
佢话定无，你觉得心里面唔平安就唔好攞。
所以我马上跟着秘书讲，这10,000块赶快拿回来。他讲已经到银行去了。
咁我就对啲秘书讲，呢10,000元即刻攞翻嚟。佢话已经
我讲你赶快打电话给银行去把它拿回来。
我话你快啲打俾银行将佢攞翻嚟。
花了2个钟头之后，就把支票拿回来。
两个钟头之后就将支票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我再一想，哎，我自己拿了另外一张10,000块，也是没有信的人奉献的。
咁我拿回来之后再谂，我自己拿嗰10,000元支票，亦系未信主嘅人奉献。
马上我打电话给师母，他在家里面。
马上打电话俾师母，佢喺屋企。
我讲，张真啊，这10,000块我不想拿，拿了不舒服。
我话呢10,000元唔好攞，我攞心里边唔舒服。
哎，他讲我也是，今天早上有同感啦，不想拿这个10,000块。
咁佢话我亦有同感啊，我又觉得唔应该攞。
我想没有问题，那就还过来。
咁我冇问题就攞去还咗佢。
所以我就把这两万块就拿给美德的那个财务。
所以我将呢两万蚊攞俾美德嘅财务。
我讲你们去处理。
我你哋去处理。
然后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女儿。
我太太打电话俾我女儿。
说我们那一万块不能拿。
话我哋嗰一万蚊唔可以攞。
哎呀，听了之后哭。
听咗以后又喊。
他讲：，那爸爸妈妈，那神怎么样来用什么管道来赐给我们钱？
因为爸爸妈妈，神用咩管道赐俾我哋钱呢？
我让我们再祷告。
咁我哋话我哋再祷告啦。
刚好这个时候学校有一个窿可以申请。
刚好呢个学校有个窿可以申请。
所以我的女儿祷告祷告，她家大概父母亲不放心，她自己去申请窿。
所以佢祷告祷告，大概父母唔放心，佢自己就申请呢个窿。
佢申请到了窿啦，一万块刚好。
咁申请咗窿呢个啱啱好系一万蚊。
我讲的神奇妙是什么奇妙？
我讲神奇妙系乜嘢嘅奇妙？
这个是他大学三年级一开始的时候。
呢个系大学三年级一开始嘅时候。
但是到他三年级快完的时候。
但当佢三年级快完嘅时候。
他想读
兽医学院。
他想读兽医学院，
所以他就申请兽医学院。
所以申请兽医学院，
申请了八个，八个都给他了。
申请了八间，八间都俾佢。
所以他就选了到 Cornell 去。
所以他就选咗去 Cornell 嗰度去。
结果他大三读完，应当读大四的时候，他就跑到 Cornell 去读 Cornell 的兽医学院。所以他大学三年就毕业了。
所以他大学三年级读完就第四年就去咗 Cornell 嗰度读兽医学院。
然后
大学三年级就毕业。
在 Cornell 的兽医读完一年之后。
在 Cornell 读完一年之后呢，
把那边的学分可以拿来还他大学的学分，
就可以将那边学分拿回来还他大学的学分，
也就是他读的学分可以两边用，
就是他读的学分可以两边用，
所以他大学也毕业了，又省了，省了一年，
所以大学又毕业了，就省了一年。
所以你说神奇不奇妙？
所以你说神奇不奇妙？
凡是照样的供给我们，
还是照样
的
供给，
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
丰丰富供给我们。
弟兄，我可以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弟兄，我可以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因为如果你用圣经的原则，你顺服他的话，
如果你用圣经原则去顺服他的话，
他是用百倍的来报答你，
他用百倍的来报答你。
去年我的女儿兽医学院毕业了，
去年我女儿兽医学院毕业，
今年上再度的毕业，
我要去芝加哥参加我老大再度的毕业。
他拿硕士学位 MBA，
他拿学士博位 MBA，
University of Chicago，
是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神不会亏待他的儿女，
神不会亏待他的儿女。
我可以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我可以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因为我所撇下的他百倍的赐给我，
因为我所撇下的百倍的赐给我。
好，我们再来看撇下的关系，他讲要得百倍。
我再看撇下的关系，你要得百倍。
你撇下的儿女，撇下的父母姐妹亲戚的关系，他可以百倍的赐福给你。
你撇下的儿女父母亲戚这种的关系，他可以百倍的还给你。
我有很多的见证要跟你分享。
我有很多见证跟你分享。
时间的关系，我只分享一个。
时间关系，我只分享一个。
我们中间有很多从台湾来的，知道有一个韩婆婆。
我们中间很多从台湾来，知道有一个韩婆婆。
这个韩婆婆她有博士学位。
那个韩婆婆有博士。
把博士学位丢下来做宣教士。
将博士学位撇低去做宣教士。
她撇下她的人际的关系。
她撇下她人际的关系。
但是她在世界各地有成上百的儿女在，
但他在世界各地有成百的女儿在。
前几天我还跟陈洪牧师谈话，跟我谈到韩婆婆。
前几天陈洪牧师还跟我讲起韩婆婆。
神恩待她，
神恩待她。
接她去的时候怎么接她去？
接她去的时候怎么接她去的呢？
是游览车在黄石公园游览的途中把她接去了。
游览车在黄石公园游览的途中将她接。
你所撇下的她百倍的来报答你，
你所撇下的百倍的报答你。
加尔文这样讲，
加尔文这样讲，
他讲必要得百倍这句话，
必要得百倍这句话，
在经验上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细细的来清楚的来计算，
在经验上来讲，我们没有办法细细去计算，
但是我的回答是这样，
但我的回答是这样，
他讲假如一个人正确的去衡量神的恩典的同在的话，
如果人正确的衡量神恩典的同在的话，
他会坦白的说一句话，
他会坦白的说一句话，
这些恩典远比世上的一切富贵都来得美好，
那些恩典比世上一切富贵都是更加美好，
跟从耶稣的人今生有奖赏，
跟从耶稣的人今生有奖赏，
跟从耶稣的人来世有奖赏，
跟从耶稣的人来世有奖赏。
来世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得荣耀的时候，
来世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得荣耀的时候。
来世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来世上我们得着什么奖赏呢？
他讲我们要分享耶稣的荣耀。
我们要分享耶稣的荣耀。
什么叫分享耶稣的荣耀？
什么叫做分享耶稣的荣耀呢？
他讲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他说是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个审判这个字可以当审判也可以当管理讲。
审判这个字可以当审判也可以当管理来讲。
这里讲到我们以后的责任是大的责任。
讲到我们以后的责任是大的责任。
这里讲到我们以后的责任是兴奋的责任。
讲到我们以后的责任是兴奋的责任。
这里讲到我们以后的跟主的关系的亲密跟他一同同工来管理。
讲到以后同主关系的亲密同他一起同工去管理。
因为他讲你们也要。
因为他讲你们也要。
他有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
他有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分享耶稣的荣耀。
我们可以分享耶稣的荣耀。
我们不但分享耶稣的荣耀。
我们不单止分享耶稣的荣耀。
所有福分中间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所有福分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承受永恒的产业。
承受永恒的产业。
你跟我以后要在天上承受永恒的产业。
你和我以后在天上承受永恒的产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了跟从耶稣的人今生的奖赏。
我们看到跟从耶稣人今生的奖赏。
我们很快的思想了跟从耶稣人来世的时候的奖赏。
我们很快思想跟随耶稣的人来世得的奖赏。
要分享主耶稣的荣耀。
要分享主耶稣的荣耀。
要承受那永恒的产业。
要承受个永恒的产业。
奖赏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奖赏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怎么样跟从耶稣的人对奖赏应有的态度。
我们看最后一点，跟从耶稣人对奖赏应有的态度。
耶稣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教训。
耶稣用一句话结束他的教训。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这句话我们要小心的领受。
这句话我们要小心的领受。
这句话是耶稣要叫我们很重视很小心奖赏论。
这句话耶稣叫我们很重视很小心这个奖赏论。
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思想。
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思想。
第一个角度是我们对奖赏要有正确的观念。
第一个角度我们对奖赏一个正确的观念。
第二个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生命的投资。
第二个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生命的投资。
第三十节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
第三十节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
前半句是对彼得的警告。
前半句是对彼得的警告。
我们刚才讲过耶稣没有转过身来骂彼得。
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没有转过身去责备彼得。
很诚恳的肯定了奖赏的重要。
很诚恳肯定了奖赏的重要。
但是这句话耶稣在警告彼得。
这句话耶稣在警告彼得。
他警告彼得说你不要有属灵的骄傲。你不要以为你在前。
警告彼得说你不要有属灵的骄傲，你不要以为你在前面。
你不要以为比别人熟灵。
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熟灵。
你在前的有一天要小心，你会在后。
在前的有一天你小心，你会在后。
谨防熟灵的骄傲。
谨防熟灵的骄傲。
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第二方面，主启示奖赏的正确观。
第二方面，主启示奖赏的正确的观念。
我很快的愿意用五点来讲，我们应当对奖赏论的认识。
我好快用五点讲，我哋应当对奖赏有嘅认识。
第一个，奖赏可以做我们属灵生命的动力。
第一个，奖赏可以做我哋属灵生命嘅动力。
第二个。
第二个。
奖赏是凭信心去领取的。
奖赏系凭信心去领取嘅。
在圣经上，凡是用信心的动作，都是神所喜悦的。
喺圣经上，凡系用信心嘅动作，都系神所喜悦的。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对奖赏要小心。
我们对奖赏要小心。
奖赏的教导不是说我们要用做工来换取公义。
奖赏的教导不是叫我们做工去换取公义。
或者是积功德。
好像是积功德。
第四点。
第四点。
奖赏你知道吗？分不同的层次。
奖赏是分不同的层次。
这个分的不同的层次跟我们忠心的程度跟我们信心的大小有关系。
这个层次跟我们忠心的程度跟我们信心的大小是有关系。
第五点。
第五点。
福分的程度是有不同的。
福分的程度是有不同的。
但是福分的程度不同并不会说带给我们以后上天堂之后我们会忧伤我不高兴。
但是福分的程度不同不会带来给我们以后上天堂会伤心的。
你不会上到天堂之后你看到陈老牧师在这边看到陈老牧师拿的奖赏比我多，哎，你觉得不舒服。
你不会去到天堂见到陈老牧师拿的奖赏比我多，那我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
哎，
那我们现在这样的话，我们反问，那既然大家上去都很高兴的话，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
那我们就会问，大家上去都这么高兴，为什么我现在要努力呢？
原谅我，我们都很现实，对不对？
原谅我们，我们都好。
每一个上天堂都是很高兴的。
每个上天堂都很高兴。
都很满足的。
都很满足的。
那我反正会上去。
我反正会上去。
我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努力呢？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
好，我问过这个问题。
我问过这个问题。
哦，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问过我的牧师。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问过我牧师。
啊，这个牧师讲了一个比喻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还常常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比喻。
当你牧师讲了比喻，我现在还记得，人家问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个比喻。
我讲，譬如讲，我跟 Peter 刚才带领师的一同去到纽约的 Lincoln Center 去听音乐会啊。
譬如我同 Peter 头先。
好吧 ，Peter， 你到纽约的时候，我请你去 Lincoln Center。
对，当他纽约的时候，我请他去个音乐厅度啊听音乐。
我们两个进去出来之后，哇，都很高兴，都很欣赏。
我们两个出来之后都好欣赏，好高兴。
那 Peter 是懂音乐的。
这个 Peter 是懂音乐。
懂音乐。
懂音乐。
我是音乐一窍不通的。
我是对音乐一窍不通。
但是我们两个进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都是很高兴的。
但我们两个出来之后都是好高兴的。
那你说哪一个人容量高兴的程度更多一点呢？
那你说哪个人容量高兴的程度是？
是我这个不懂音乐的李定武，还是那个懂音乐的 Peter？
你说这个我不懂音乐的李定武，又是个懂音乐的 Peter？
大家听懂这个没有？
大家听不听得懂？
因为 Peter 的音乐的容量大 ，capacity 大 ，potential 大。
因为 Peter 他的音乐的容量大，
所以他去林肯森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的享受，完全的吸收。
所以他去林肯这个音乐厅，他可以完全的承受，完全的吸收。
但是我去林肯森的时候，我出来也是很高兴的。
但我去林肯森的时候，我出来也是很高兴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在操练我们的容量。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是操练我们的容量。
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容量大的人，抛下多的人，哦，享受的更多。
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抛下多，我们容量大的人享受就更多。
所以我看到陈老牧师在天上的时候，他的容量比我大，他享受的多，我不会嫉妒他的。
所以到天上，我们见到陈老牧师，他比我享受的多，我不会嫉妒他。
所以我现在拼命的操练我的容量。
所以我现在拼命操练我的容量。
这是奖赏官。
这个是奖赏官。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要肯定，因为耶稣肯定。
我们要肯定，因为耶稣肯定。
跟从耶稣的福分。
跟从耶稣的福分。
他这样说。
他这样讲。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他讲，你们所撇下的。
你们所撇下的。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的，要得着百倍。
我可以做这个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我可以做这个见证，我是一个蒙福的人。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一样。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是弟兄姐妹，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的。
但弟兄姐妹，跟从耶稣要付代价的。
要撇下的。
要撇下的。
我愿意最后讲一个见证来结束。
我愿意最后讲一个见证来解释。
讲我撇下的虽然不多。
我撇下的虽然不多，
但是我撇下有一个是我最伤痛的，我撇下。
但我撇下一个最伤痛的，我撇下。
是撇下我的父亲。
就撇下我父亲。
1984年10月。
1984年10月。
我再度的请我的父亲从台湾来看我。
我请我爸爸从台湾来看我。
那时我在纽约的州立大学时期教书。
我那时在纽约的州立大学教书。
我在那边教会也在侍奉。
在教会里也侍奉。
有一天主日的时候，我讲到。
有一日主日我讲到。
讲到保罗跟希腊。
讲到保罗同希腊。
在监狱里面唱歌。
在监狱里面唱歌。
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
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
那个狱兵，菲律宾的狱兵，一看到监狱门打开的时候，拔起剑来就要自杀。
个菲律宾的狱卒一见到监门打开，就要拔刀要自杀。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你知道菲律宾那个地方是当初一个罗马的基地。
我讲到那个时候，腓立比是当时罗马一个基地。
那个监狱里面的守监狱的人都是退休的罗马的兵丁。
守监狱的人都是退休的罗马兵丁。
他们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他们受过严格军事训练。
他们有责任。
他们有责任。
所以一看到铁门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失责，他们要自杀。
所以见到铁门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们失责，所以要自杀。
如果他们要自杀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得救了。
如果你自杀的话，就没机会得救。
所以保罗就跟他传福音，就全家得救了。
所以保罗向他传福音，
所以我讲到一点说，常常有时候我们的训练，我们的背景，成为我们接受耶稣的阻挠。
所以我常讲到我们的训练，我们的背景，成为我们接受耶稣的阻挠。
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的父亲坐在那边。
当我讲到的时候，我父亲坐在那里。
我父亲听过我很多的讲道。
我父亲听我好多嘅讲道。
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他的头都是低下去的。
每次我讲到嘅时候，佢头都系低落去。
给我的印象是，他觉得羞耻自己的儿子在讲道。
俾我印象系佢觉得自己儿子喺讲道，佢觉得羞耻。
他对福音不完全的清楚。
佢对福音唔完全嘅清楚。
只有那一天我讲到的时候。
只有嗰日我讲道嘅时候。
我看他，看着我。
我睇佢，佢系睇住我。
面露笑容。
面露笑容。
而且在点头。
而且喺度点头。
那一天的晚上，十二月底边，我要送他去 Kennedy 机场，他回台湾。
嗰时系十二月，我要送去 Kennedy 机场，要翻台湾。
师母烧了很多的菜。
师母煮咗好多餸。
师母以祷告的心说：“我们再跟爸爸谈一次福音。”
师母用祷告嘅心话：“我哋再同爸爸讲一次福音。”
因为自从妈妈死了之后，他心情很难过。
因为自从妈妈死了之后，佢心情好难过。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鼓足勇气跟爸爸谈。
所以嗰晚，我哋鼓足勇气同爸爸讲。
爸爸讲放心。
爸爸话放心。
你今天讲的很有道理。
你今日讲嘅好有道理。
他讲我就是这个兵。
佢话我就系个兵。
他讲我是孔孟的专家。
佢话我系孔孟嘅专家。
但是我的训练让孔孟阻止了我接受耶稣基督。
但我训练让孔孟阻止我接受耶稣。
我父亲是国学大师啊。
我父亲系国学大师。
以前是师大的国文系主任啊。
以前系师大嘅国文学国文系主任。
他讲但是你今天讲得很好。
佢话儿子，你今日讲得好好。
我有一天会信的。
我有一日会信嘅。
我想爸爸，你能不能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
我爸爸，你可唔可以而家就接受耶稣基督？
他讲放心，我会信的。
佢话放心，我会信嘅。
他在走之前这几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慢慢的透露说，我想奉献。
佢走之前两个礼拜，我开始慢慢向佢透露我要奉献。
我想全时间出来奉献。
我想全时间出来奉献。
我爸爸很得意。
我爸爸好得意。
因为看到我跟杨振宁都是同事。
看到我和杨振宁都是同事，
看到我做正教授了，
看到我做正教授，
看到我带他到我的戏里面去看，
我带他到我戏里面去看，
他很满意，
他很满意。
所以当那天下午我跟他讲，爸爸我在考虑全时间放下来，
当那天下午我和爸爸说我考虑将全时间要奉献的时候，
他听都没听到，
他听都听不到。
他讲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戏搞好一点，
他说你怎样将你的戏可以搞得好。
他讲我当年把我的戏做得很好，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戏搞得很好。
他说我当年将我的戏搞得好，你也当将你的戏搞得好一点。
我讲爸爸，
我说爸爸，
假如我现在要奉献，全时间奉献的话，
他说假如我现在全时间奉献的话，
你对我还有没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你做到？
你对我还有没有要求我可以帮你做得到呢？
爸爸拍拍我说，哎，我已经很满意你了。
爸爸拍下我说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知道爸爸对我有要求。
我知道爸爸对我有个要求。
他想我得诺贝尔奖金。
他想我得诺贝尔奖金。
我讲爸爸。
我说爸爸。
我们这一行机械工程的没有诺贝尔奖金。
我们这行机械工程是没有诺贝尔奖金的。
我讲而且呢。
我而且呢。
我知道我拿不到，有的话我不是那个料子，拿不到诺贝尔。
就算是有的话，我是不是那种料，我拿不到。
我讲爸爸，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就问爸爸，你还有什么要求呢？
爸爸不愿意答。
爸爸不愿意答，
这时我不得不要跟他讲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非要跟他讲不可。
他讲爸爸，
我说爸爸，
我跟长征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快要奉献了。
我跟长征已经决定我们快要奉献了。
我讲爸爸，
我说爸爸，
我有二十多年，我行走的方向是你带我走的方向。
我有二十几年，我所走的方向是你带我走的方向。
后面二十几年。
后面二十几年，
我为了家庭，为了我自己，我走一个方向。
我为了家庭，为了我自己，我走一个方向。
我讲我现在四十二岁，
我而家四十二岁。
如果神再给我二十几年的话，
如果神再给我二十几年的话，
爸爸，
个爸爸，
原谅我，
原谅我。
那二十几年是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嗰二十几年系我要做我喜欢做嘅事。
如果我做一个决定的话，你会不会不高兴？
如果我做一个决定，你会唔会唔高兴？
哎，他讲到时再谈。
咁佢话到时先讲。
我把他送走了。
咁我就将佢送走了。
送走的时候，我看到镜子上他的背影。
送走时候，我见到镜子上边佢嘅背影。
他很高兴，很得意。
佢好高兴，好得意。
1985年2月7号。
1985年2月7号。
两个月之后
。
我决定全时间出来。
我决定全时间出来。
2月7号，我到心里面写个信给工学院院长，我辞去教职。
2月7号，我写信俾个系长，我决定要辞职。
讲1985年8月底，我辞职。
1985年8月底，我辞职。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给爸爸。
嗰时我写一封信俾爸爸。
我养爸爸。
我爸爸。
我上次你来的时候，我跟你谈过。
上次你来，我同你讲过。
这个决定，我不得不做这个决定。
我唔可以唔做呢个决定。
我知道你不会喜欢。
我知道你唔中意。
我到今年8月30号辞去我正教授的职位。
我到今年8月30号辞去我正教授嘅职位。
全时间传道。
全时间传道。
14天之后。
14天之后。
他写一封信来。
佢写一封信嚟。
啊！我打开的时候。
我打开嘅时候。
我看这封信，他用钢笔写。
佢用钢笔写。
很多都被他的眼泪搞顺。
好多都俾佢眼泪系滴到湿咗糊涂。
我打开这信的时候，我流泪。
打开呢信嘅时候，我流眼泪。
他讲我没有办法，跟我任何的朋友讲，你要去传道。
我冇办法同我任何朋友讲，系你要出去传道。
他讲我去见你母亲的时候的灵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你要去传道。
他要去见母亲的灵的时候，也没办法跟他讲。
他讲你伤透了我的心。
说你伤透我的心。
我没有办法看到我的儿子以后要等人家，好像要饭一样，要等人家送钱来。
我没办法看我儿子以后好像要饭一样，等人送钱给你。
他讲我对你失望到几点。
我对你失望到极点。
我甚至于没有办法面对以后面对你母亲的灵。
我甚至没办法以后面对你母亲的灵。
哎，我知道我伤我父亲的心。
我知道我伤我父亲的心。
不知道写了多少的信安慰他。
我不知道写多少信去安慰他。
一封一封信来表示对我失望。
他一封一封信写来表示对我失望。
我以后再也不会住到你那边去。
我以后再不去你那里住。
你以后也不要来台湾看我。
你以后不要再来
台湾
看
我。
我
没有脸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冇面介绍你俾我嘅朋友。
这时候我跟我的太太一直为我母亲祷告。
嗰时我同太太一直
为我爸爸祷告。
一直为我爸爸祷告。
我深深知道神清清楚楚呼召我。
我深深嘅知道神清清楚楚呼召我。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事实，我父亲坚决的反对。
但我见到一个事实，我父亲坚决嘅反对。
但是我的心没有办法，一定要接受神的呼召。
但我心冇办法，我一定要接受神嘅呼召。
我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神不愿意看到我父亲夹在我跟神中间。
我担心神唔愿意叫父亲夹喺我同神中间。
我当时有个念头，
我当时有个念头，
我想如果我父亲这样坚决的反对的话，
我系我父亲咁坚决反对嘅话，
神会把我父亲拿开，
神会将我父亲攞去。
4月13号，
4月13号。
我接到台湾一个长途电话。
我接到台湾一个长途电话。
我的爸爸脑溢血。
我爸爸脑出血。
人昏迷。
人昏迷。
我马上把我的税搞好。那个15号要交税。
我马上将我的税系报好，因为15号要报税。
第二天我就拿了一个 sleeping bag， 我就飞到台湾。
第二天我拿了一个系睡袋就翻去台湾。
一路上我在祷告。
一路上我喺度祷告，
我想主啊，
我主啊，
我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你，
我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你。
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被我气死的，
我知道我爸爸系被我激死，
现在气得脑溢血，
而家激到系脑充血。
我讲天父啊，
我话天父，
我只求你给我15分钟，
我只求你俾我15分钟，
让我父亲清醒。
让我父亲清醒。
给我15分钟的时间，让我再跟他传一次福音。
给我15分钟时间，我去对他传福音。
天父啊，
天父啊，
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
我将我一生都奉献给你。
只求你15分钟让他醒过来。
只求你给他15分钟让他醒过来。
我要把我的一生给你。
我要将我一生给你。
你难道不让我的父亲得救吗？
难道你不叫我父亲得救吗？15分钟。
我心里就怕，我到荣民总医院的时候，我怕那个床已经干净了，他已经被拖走了。
我心里面所害怕的一件事，当我到荣民医院的时候，那张床已经空了，已经被抬走。
床一到
我坐了车子到台北机场，马上计程车我到荣民总医院去。
机场一到，我马上系坐的士去咗荣民医院。
我奔到他房间去。
我跑到佢房间。
我看到他仍然在床上。
我见到他仍然喺床上。
他是昏迷的。
佢系昏迷。
但是他一看到我来。
但佢一见到我嚟。
似乎眼睛一张开。
似乎眼睛张开。
似乎笑了一下。
似乎笑咗笑。
又昏迷了过去。
又昏迷过去。
23个钟头，我坐在他的旁边没有动。
23个钟头，我坐在旁边冇喐过。
在那里祷告，祷告神啊，给我15分钟。
喺度祷告神，叫神俾我15分钟。
只要15分钟。
我只要15分钟。
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
神冇答应我嘅祷告。
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他所喷的气，吐出他最后一口气。
喺我面前，我睇到佢吐出最后一口气。
撇下自己的父亲，
撇下自己的父亲，
是我最伤痛的事情，
是我最伤痛的事。
我父亲为我奉献，气死了。
我父亲因为我奉献而激死。
今天神给我百倍的机会，
今天神给我百倍的机会。
我不再问神为什么不给我十五分钟，
我不再问神为什么不给我十五分钟。
我只是每一次当我布道的时候，
只是每一次当我布道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父亲。可能就坐在那个地方。
我就想到我父亲可能是坐在那个地方。
每次布道之前，当我祷告神的时候，
每次布道之前，当我祷告神的时候，
神好像跟我讲，
神好像
答应给你十五分钟。
我答应给你十五分钟。
你布道就好像你的父亲坐在那边十五分钟给你。
你布道就好像你父亲坐在那里，我十五分钟给你。
你要把信息传得完全，使他能够懂得基督的福音。
你将信息传得完全，使他知道福音。
我们有一次上讲台，我敢怯慢的。
所以我每次上讲台的时候，我是。
但是神给我几千个十五分钟。
但神给我几千个十五分钟。
我到天堂的时候问他为什么。
我到天堂的时候问他为什么。
你不给我第一个十五分钟。
你不给我第一个十五分钟。
但是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说。
凡你为我名所撇下的房屋。
凡你为我名所撇下的房屋。
等等等。
等等等。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儿女，
将会百倍的赐给你，
会百倍的赐给你。
你相信奖赏吗？
你相信奖赏吗？
我相信奖赏。
我相信奖赏。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跟随耶稣有他的代价。
跟随耶稣有他的代价。
跟随耶稣，你必须要走过一定的生活。
跟随耶稣，你一定要过一定的生活。
跟随耶稣有一定的道路。
跟随耶稣有一定的道路。
是的，你付上代价。
系嘅，你付上代价。
但是跟从耶稣有他的福分。
但跟从耶稣有他的福分。
他会百倍的赐给你。
他会百倍的赐给你。
你愿不愿意说，我今天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他？
你愿意话，今日我愿意撇下一切去跟从他？
神不一定要你全时间出来。
神一定要你全时间出来。
但是他要听到你愿意跟他讲，我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他。
但他要愿意听到你同佢讲，我愿意撇下一切去跟从他。
你愿意付上跟从耶稣的代价吗？
你愿意付上跟从耶稣的代价吗？
他讲，我实在的告诉你，我知道。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我知道。
我会百倍的付给你。
我会百倍的还给你。
我请每一个人低头祷告。
请每个人低头。
每个人头低下来。
每个人头低下来。
眼睛闭起来。
眼睛是闭起来。
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在祷告词中间的时候，我会问你说：“你愿不愿意跟神说？”
祷告时候，我会问你：“你愿不愿意同神讲？”
你愿不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他？
你愿不愿意撇下一切去跟从他？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为了你的名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今天相信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我们可以做你的见证人。你是信实的。百倍的赐还给我们，主你检查我们的心。今天也许耶稣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把你一切撇下来跟随他？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来。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再容我再问一个问题，随着圣灵的感动。
容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随着圣灵的感动。
你愿不愿意全时间来跟从主？
你愿意全时间来跟从主，
放下你现在的工作来跟随主，
放下你现在工作去跟从主。
你以前也许举过手，
你以前或者举过手，
愿不愿意跟神说我愿意，
今天愿意跟神说我愿意，
愿意的全时间侍奉他的跟从他的举起手来给他看，
愿意全时间侍奉他跟从他，请你举起手来。
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主耶稣在呼召。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说我愿意全时间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有没有这样的？还有没有？撇下我的亲戚、父母、儿女、田产，还有没有？天父，我们谢谢你，你都看到了我们的心。刚才说举手的，求你自己悦纳，继续不断用你自己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人的话语就结束的时候，但你的圣灵继续工作，直到完全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举手愿意做全时间来侍奉的主。求你自己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你肯定他们，让他们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